后，你看见在我们地球上就留下了一道伤痕，是用这一道的疤痕来代表罪对人类的创伤有多么深。那么在这个整个大裂谷最深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死海。死海可是最深最深的，在那里什么你都找不到，你只能够找到死亡。所以现在你看，你很清楚了，主耶稣的工作呢是从最低的地方开始，从死海附近开始。但是后来他进一步的工作呢是在加利利，但是无论是死海无论是地中海都是在海平面底下。因为这给我们看见人今天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不在海平面以上，是在海平面底下。我们的的确确都亏欠了神的荣耀。现在你不是问一座山是海拔以上1000英尺或者2000英尺，现在你所说的是-680英尺，或者-200英尺，或者-400英尺。负是什么意思？就是亏欠的意思。所以你看见吗？因着我们的主要来到地上，要在加利利海行走。弟兄姊妹，你看神当初这个设计这一块地这一块湖的时候，他要告诉全世界说，整个的世界只有这么一个湖，只有这么一个淡水湖，那里你有打鱼的，那里主能够对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记得我们当初听见主对我们说来跟从我，要记得这个湖不是日月潭，这个湖也不是日内瓦的那块湖，这个湖也不是西湖，这个湖乃是全世界最最低最低的湖。那是由于裂痕的缘故，所以圣灵呢是用这个来形容给我们看见，每一寸这迦南地的每一寸都是经过神精心设计，这里的每一点都有它属灵的意思。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刚刚在地中海起来，你记得主耶稣他一定要受施洗约翰的浸，你晓得原因为什么吗？他要受约翰的浸，当然是要进中半地，但同时呢，他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是从约旦河里水上来的。因为你只要受约旦，受特别在耶利哥附近，在死海附近，那么你知道那个刚好是几千年前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从约旦河上来。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去受这个浸呢？就是要从约旦河上来。那么你记得那次受浸不只是主耶稣受了浸，还有那些百姓也受了浸，他们都从约旦河上来。但主耶稣现在要提醒这些以色列人，因为旧约的约书亚，那个约书亚那个字如果把它翻译希腊文的话就是耶稣，如果新约的耶稣那个希腊文你把它翻作这个希伯来文的话就是耶稣呀。所以当耶稣从约旦河上来，事实上就是约旦约书亚从河里上来，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要告诉他的门徒，要告诉全世界，他就像约书亚一样，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他要开始他救赎的工作。这是他整个救赎工作的开始，他的起点是从人类堕落最低的地方开始，没有地方比耶利哥比死海附近更低。我们的主从那里开始，但是有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我们的主要像约书亚一样，要领着我们进迦南。十字架不只提升我们，十字架也把我们带到牛奶与蜜之间。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工作是从那里开始的。但是后来你晓得他往北边去，到加利利去。那么真正整个的工作的范围，整个的工厂，那是起点是死海，但整个的工厂呢是加利利海。不要忘记，不管是死海也好，不管加利利海也好，都是在海平面底下，是低洼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在这里我们知道那块地已经被预备好，那将来呢是要得着荣耀。得着荣耀的意思是不是他也得着高升？我们当主工作的时候，好像他是把我摆在被卑微的地位，但那个目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叫这块被藐视的地要得着荣耀。所以我想 这个是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这个也可以说也是，这个可以说是加勒利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让大家看看这个地，看看这张图，你就会晓得，就是说，就是湖面来说，它是在海平面底下，比海平面还低200公尺。那么就是它周围来说，我们就是它周围来说都是高山，只有三个地方是像平原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你会发现，这个周围的山不一定要很高，但是你爬到山崖上去，你就显得它非常非常的陡峭。那么如果主耶稣是从拿撒勒大概是在西南边，他到加百农去的话，他所走的路呢，就是这里这个大的箭头所告诉我们。那大家看啊，如果你看这个图的最左边，大家会看到有一个地方叫 C，ABCDC 啊，那个就是阿贝尔山崖，那里有个很高很高的悬崖，叫阿贝尔山崖或者叫阿贝尔山。那么主耶稣呢，大概就是一路上从拿撒勒，然后呢，那个可以说是高地，那个可以说都是很高，很拿撒勒那块都是高地。然后一路上就往下走，本来是在海平面以下呢，现在呢要往地下去。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一个大臣的儿子，他从加百农就到加拿去找主耶稣，那加拿就在拿撒勒附近。那么他对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你只要下去，我的儿子就好。”那为什么说下去呢？因为加百农就在海平面以下200公尺。而现在拿撒勒和迦拿可以说是很靠近的，所以呢是从高山要往下去。所以呢，当他们还在拿撒勒的时候，那个天气气候呢是南欧的气候，但是一到了什么地方呢？一到了这个加利利海平面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变成热带的天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管是什么时候，春夏秋冬，你发现说在这个地中，在这个加利利海的四周围，它总是很热，热的像热带一样。所以呢，许多的水果，许多的森林能够，许多水果能够结果子的日子非常非常的长，就好像约旦河谷一样。所以你看，就一面我们知道这里有高山，等一等我们还知道还有一个原因叫加利利变成那么繁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就是因为它在水平面底下，在海平面底下，而且呢，我们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湖，周围都是山，只有三个这样的平原。结果呢，我们知道这块地方就变成了非常肥沃的、非常富裕的地方。那么，这个和神的设计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好了，我想我们说过了啊，这个三个平原呢，一个是10点到11点，一个是12点半到2点，一个是5点半到6点半。那么这样的三个区域可以说是最肥沃。比方说，所有好的大麦和小麦都应该是10点到11点这个区域里面。这里土壤是特别特别肥沃，所以粗熟的果子多半都是从这里来。他们能够在祭司面前让祭司在神面前摇一摇，那么多半都从这里带来。所以我想盼望我们这一点印象要有才可以。那么然后呢，你记得的下面一个就是我们昨天说过的，就是沿海道路。沿海道路呢，就是这个大的箭头所指出来的，那就是沿海道路。比方说大概是我看大概是十点的地方。那么大家知道那里有个地方叫做莫达拉，英文是 MAGDALA。那么这个字呢，其实就是莫达拉的意思。我们叫莫达拉玛利亚，就是从那里来的，可以说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从这里的这个就是从莫达拉一直到哥尼撒勒，哥尼撒勒呢就是那么，所以这个 这个沿海路呢是一定经过摩，一定经过摩达拉的啊。那么到了摩达拉以前呢，要经过两个很高的悬崖，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阿贝尔山崖。那么从那里你再往下看，你可以看见那个海沿海的道路，而且你看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湖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而这个阿尔卑亚山崖呢，就是奋锐党这些人他们隐藏的地方，因为他们盘踞的地方是居高临下，而且他们可以控制整个的沿海道路，所以就这条路。因为这样的话呢，他们罗马，他们如果要袭击罗马军队或者袭击西律这个兵队的时候，他们可以袭击，因为他们藏在最高的地方。那么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呢？原来在阿尔卑亚这个山崖上面有很多很多鸽子洞。那么平常鸽子呢都住在那个洞里面。那结果呢？这些人呢？他们为着奋锐党呢，他们呢，为了要盘踞这个最重要的地方呢，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山崖这个峭壁上面，他们就住在那。那怎么住在那里呢？他们是到了山顶，到了悬崖的山顶，然后用绳子呢把自己吊进去，然后像钟摆一样摆来摆去，就把自己摆进，所有的食物都这样进去。他们就住在那个山崖底下。那么大家知道，到了八点钟那个地方有一个提比利亚，我们知道这个是整个加利利海唯一的一座大城，其他的都是村镇，这是唯一的是都市型的一个地方。那么提比利亚我们说过，这个名字呢就是罗马皇帝的名字。那西律大帝我们知道，他为何要讨好西律王呢？为何要讨好罗马皇帝？所以就给他起名叫提比利亚。那为什么建了这一座城呢？因为这座城就变成他的首府。那同时呢，附近就在他南边一点的地方有洗温泉的地方。那么罗马人喜欢洗温泉，所以呢，这样呢就变成可以说在这个整个加利利海这个可以说是最繁荣。那么大家都知道，西律就驻守在那里。那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那狐狸就指着那个西律说？那么当这个西律建这个城的时候，主耶稣还只有十几岁，主耶稣不过就十几岁。所以等到主耶稣长大了以后，那么那座城已经在那里。那么就在大概在公元前38年，那个时候呢，那个附近已经有很多的奋锐党盘踞在上面，盘踞在那里。那么他们当然是抵抗罗马的，而这个西律呢，刚好是和罗马妥协的。我们知道西律也是半犹太人，他们有一部分的血液是以东人的血液。那么他们呢，可以说是等于是总督一样，替罗马来管理加利利这块地方。所以他们是尽量讨好犹太人，但是奋锐党呢？他们不只要抵抗罗马人，而且要和这个凡是和罗马联合，凡是这个讨好罗马的，那都是他们暗杀的对象。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晓得那个时候这个西律呢就要摧毁他们。那么他们摧毁的办法是非常非常的残忍的。他们的那个兵丁啊，这个西律的兵丁也是从悬崖上用绳子吊下去，然后呢起火放火呢，他们是通通烧了，所以就死了许许多多的人。那么我们要记得，那个是就在那个附近，不知道藏了多少奋锐党人。所以简单的可以这样说，这个全国或者说以色列国或者迦南地，这个最爱国的。那最能够感觉到这个敌人警惕声音的人，乃是这一班人。他们的爱国意识非常非常的高涨。那因为他们天生就是暴烈之子，所以他们觉得一切得用武力来解决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整个迦南地，我们知道在理论上，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可以反对罗马，他 他们不喜欢罗马尔迪卡，他们是书生反对而已。但真正付诸行动的乃是这一帮人。所以